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12月11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题为《法律不会为意见人士搞私人定制》的社评，文章抨击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在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呼吁中国释放被关押的刘晓波和许志勇等人，并表示刘晓波和许志勇是受到中国法律制裁的人，要求释放他们是公然挑战中国的司法权威。文章最后表示，有些偏激的意见人士需主动适应中国的政治法律现实，而不是让法律为他们的梦想搞私人定制。另外呢，《环球时报》在同一天的英文评论文章抨击一些西方媒体有意把刘晓波和近日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称刘晓波是因对抗当局而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抛弃的中国囚犯。法律是否能成为中国意见人士的挡箭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先生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胡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继续开通热线电话，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胡先生您好。
你好。
你们环球时报呢在12月11号的这个社评中呢说，刘晓波当时经历了严格的司法审判，要求释放他们是公然，他们就是包括许志勇，是公然挑战中国的司法权威。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环球是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的呢？
我觉得呢，我们在这里做这种争论呢很困难的，因为呢在主要是大家的价值观是分歧的。我发现呢，凡是价值观只要一分歧了，接下来的争论就会越争论越分歧，我们很难达成统一。我想说的是呢，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那么刘晓波他们这些行为呢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宪法，那么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把中国从就完全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么这样做呢显然是就是违法了，而且是违抗了中国的宪法。那么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个许志勇呢可能是正在这个审判程序中，具体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刘晓波当时经过了审判的啊，对他判了11年的刑期，那么呢这是在中国的法律范围内所做的事情。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现在提出来要中国释放刘晓波，这确实是在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肯定不会接受。
啊，胡锡进先生，刚才您谈到，非常感谢您谈到，我们恐怕由于价值观和所处的环境和国家不同，恐怕大家的看法会有所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您刚才谈到刘晓波是经历了严格的司法审判，而且是经过中国这个他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据我们了解，刘晓波是2009年12月25号被中国的法庭宣布的，宣判这个11年刑期的。他的所谓的罪行呢，包括在观察、BBC、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来造谣和诽谤中国政府，提出了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的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政府。那么我们知道，在国际社会，在很多国家都不会因为言论而治一个人的罪。那么试图颠覆和颠覆政府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而且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那么刘晓波的这个依照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来治罪，您认为这样对中国一个民主国家，对中国这个所谓多党执政民主社会这么一个形象，是不是不太适应呢？
您呢在质问我， 而且呢，我发现呢，您在挑了一些这个判决书里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可能对您的利润相对有利的一些例子来说，那么刘晓波绝对不会因为他在 BBC 在什么地方写几篇文章就受到这么重的刑期。那么中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 BBC 在这个国外写文章，我这不还参加你们的节目吗？
非常感谢您。
我还是中，对，我还能参加你们。中国没有那么封闭。刘晓波他做了别的事情，对，大家有目共睹都知道，是吧？不用我在这里说。那么我对中国的司法体系有信心，我认为中国司法体系不会在现代这个时代再制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冤案。刘晓波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他所做的事情是违背中国的这个社会稳定，违背中国的法治目标，那么他自己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刘晓波他自己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啊，他我想他是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的。他虽然自己表示他没有这个私敌，他认为他是因言获罪，不是因言获罪。中国现在说话说得非常激烈的人有的是，李承鹏是吧，很多人他们说话非常激烈，他们安然无恙。那么很多人都可以到 BBC 到那边都去写文章都没关系。嗯，您很清楚刘晓波不是因为写了几篇文章被获罪的。
好，张博树先生。
嗯嗯，
张博树先生，哎，您对胡先生的这些言论您有回应吗？
是这样啊，我刚才听着胡先生在讲他的这番道理。这个我倒是也确实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大可争论的啊。这个喂啊，我现在的声音不大好，不知道为什么。
没关系，我们听得到您。
嗯，
我们听得到您，请您接着讲。
没问题吧？对，
嗯，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好，这个我是这样感觉啊，这个像胡先生的这篇文章啊，《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所谓法律不会为意见人士搞自定制啊，那么这种题目的话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和胡先生做什么争论啊，因为说起来的话呢，这不过是一篇这个喉舌作品啊，喉舌的意思大家都懂啊，那就是说的话呢，他必须保持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啊，因为胡先生所属这个《环球时报》属于这个中国的官媒啊。那么作为喉舌作品的话呢，他必须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啊，只不过他用的语言精致一点罢了啊。说老实话，我不相信这就是胡先生自己的真实认知啊，因为我呢在这个社科院工作了几十年是吧，像胡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见得很多。这个为什么说他不是一个真实认知啊，因为从这个文章来看啊，他明显的违背常识啊，也违背的话基本逻辑。比方说刚才这个胡先生讲到了说我们是价值观的不同啊，但是首先的话呢有一个事实你应该清楚啊，你这个文章里面讲到呢说环球舆论调查中心曾经在中国七大城市啊做过调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对西方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奖是表示反感啊，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和诺贝尔委员会来合作。但是我想问胡先生的就是，你应该清楚是吧，在中国我们的普通民众是没有机会知道刘晓波讲些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传媒是被高度控制，包括你的环球日报啊、环球时报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调查之前已经把刘晓波的一些个观点通过你的报纸公布出来，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家再来讨论，大家再来投票，说我到底对刘晓波的观点赞成还是反对，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是赞成还是反对，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做法是赞成还是反对，那么你这个调查可以说你是有这个客观基础的，或者说你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能有公信力，但是事实上你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的这个报纸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刊发更多的东西。而这个情况我相信胡先生自己非常清楚，你自己心知肚明，你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要把这个材料引出来当做你的这个所谓论据， 说老实话，这就很没有意思了，是吧？那么说老实话，我今天来跟胡先生来对话的话呢，我也是有点为难。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一方面知道胡先生在这个场合不可能讲出别的话了，啊，你要坚持，你要维持你的这样一个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是吧？因为中央九号文件最近还在强调政治纪律，啊，所以你作为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你不可能在这个场合来发表不同于这个中央的声音，啊。但是你自己究竟心里边是怎么想的？说老实话，我对此表示怀疑。
嗯，好的，谢谢。
我们年龄差不太多，你大概还比我小一点，啊，我们也都是北京人，啊，我们都是从这个历史当中走过来的，啊。至于你自己心里边究竟怎么想？我想的话呢，只有你自己回到家以后，是吧？哎，扪心自问，你才能清楚，是吧？你自己才能啊反思，到底你今天在美国之音做的节目，
好的，好了，张先生，
是不是说了你的真心话？
好的，张先生，
对对，
张教授，我们先请您发言到这里。接下来胡先生，我们还是回到这篇文章啊，在文章中呢，您说在这个文章中呢，您说那个诺贝尔委员会呢，在2010年呢是给刘晓波颁发了这个和平奖。那您觉得，诺贝尔评奖会是不是在跟中国的法律在作对呢？胡先生，您的看法？
你们来看一看啊。
嗯。
刚才那位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我觉得呢，在我们进行争论的时候呢，不要呢总是对别人的动机、对别人的品格进行质疑。如果这样的话，就更无法争论了。我们全且相信对方是真的，因为我也可以质疑那位先生，他今天在美国之音，他在美国境内所说的这些话，是否是跟他回到中国所说的话是一致的。所以呢，这样我觉得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大家呢，都应该不要把自己想得特别崇高，把别人想的道德上低自己一格，我觉得这样不好。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是道德最高尚的人，我觉得应当尊重别人的这个道德品格，这是自尊的表现。好，接下来我就说啊，这个诺贝尔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人权进步是多么巨大啊，整个中国人的权利，今天中国人的享有的言论自由，跟三十年前、20年前，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是多么大的变化。中国的政治进步啊，民主，总体上我们的进步是多大，人们的生活水平多大。但你看诺贝尔奖一共给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刘晓波，他们是非常相像的两个人。难道中国只有他们两个人吗？你们发现这两位先生，他们都触动了中国社会，但是他们触动中国社会的方式都是示范对抗，他们没有在非常复杂的中国宣扬团结。我认为呢，诺贝尔委员会给这两个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他们至少从我们看来，他们的动机并不是要推动中国进步，他们在鼓励中国内部发生政治对抗，对此我们非常不赞赏。谢谢。
嗯，
回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您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谈到了刘晓波不仅仅是因言治罪，而且他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刚才你也谈到达赖喇嘛和刘晓波两人都有相似之处，都是鼓励中国社会发生政治对抗。而且您就说这个刘晓波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还是有些个蠢笨，我不大清楚刘晓波他在其他方面，比如讲危及国家安全等等，他到底从事了哪些行为？
这个事情呢，您去看判决书好吗？因为我的叙述呢，可能不是很准确，因为呢，我是有很多工作，我临时来参加你们的会。临时，你们应该做这个节目，你们应该做更多的功课，你们读一读判决书就知道了，好吗？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这是湖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嗯，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
你好。
我说那个中国的说什么华虐，根本就没有华虐。我们在那个就是陈云山侵占那时候，那个连带一决卧查期，才定了我们的回文罪。他根本就是没有华虐，跟我们 中国。
啊，对不起，吴先生，您说中国没有没？您说中国没有什么？我没有，我们俩都没有听清楚。
都没听清楚，嗯。
抱歉。
中国的法律就是我们听那个段嘛，他说那个年代已久，无法查清，就是定了我们的罪。你说那法律是他们定的，还是凭老百姓什么人权呢？根本就是没有嘛。这个
听不太懂。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呢？共产党说，他清那个账就是清出来了。他说年代已久，无法查清，这样推过去了。
您说中国的法律年代已久，中国没有什么？抱歉，
不是我们清那个账，他就说那个年代已久啊，无法查清的，那个账清出来了，就这样推下去了。现在我们就在车子上贴了一点那个数字嘛，他就定我们的回本罪嘛。中国的法律根本不说什么依据，
嗯，
就是共产党说的是什么就什么了。
好，
就说了这里了，反正这个什么法律都没有了，中国的法律，他们共产党说了算。
哦，中国的法律都没有了，说是中国没有法律依据，都是共产党说了算。好，谢谢湖南的吴先生，我们请这个张树伯博士来，您来回应一下刚才胡先生的一些说法。
我看还是这样，是吧？我跟胡先生的话呢，我想在具体问题上的话，我们不用有更多的争论。
是。
那个，我还是这样认为啊，就是关于中国的法律，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中国今天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啊。那么一党专政的话呢，不是说谁给讲的，而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对于中国的法律是不是独立的，是不是公正的啊？我想这个问题的话呢，大家全都有目共睹。还是那句话啊，胡锡进先生的话呢，由于他是在体制内，是吧？而且呢，你现在的话应该是在体制内很当红，所以啊，你会坚持你的这种观点啊。你刚才谈到的话呢，说我如果是在北京的话，我会不会这样说话？哈哈，我可以告诉你，我正是因为在北京一直坚持这样的说话啊。我才被社科院扫地出门，这个情况啊，我不管你清楚还是不清楚，也可能你装不清楚，啊，但是这个东西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今天的言论自由确实受到了啊很多很多的限制，啊，那么中国的刑法第105条以思想来治罪，这个本身是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是吧？并且和今天的时代不相吻合的这么一种做法，这个做法其实早应该结束了。那么胡先生在这种问题上的话呢，你回避啊，你认为刚才我是拿出一种所谓道德的一种制高点来质问你，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你自己考虑啊，好不好？我先说这么多。
嗯，好，谢谢。胡先生，我们还是回到您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啊。在社评的最后呢，文章说中国就应该这样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的社会将越来越宽容，但是呢法律也会越来越神圣不可侵犯。您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种法律也会越来越神圣不可侵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中国在加强法治建设，中国的法律我认为依然不是很完备的，依然有欠缺啊，我们的法治并没有做到100%，在这当中呢有很多缺陷，我们需要不断的进步。比如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刚刚这个三中全会刚刚决定取消大家都很有意见的这个劳教制度，对吧？这个就是说以后所有的这个劳教人员，就是凡是要失去自由的人，都必须经过法庭的审判，而不是由公安局进行行政性的处罚。那么这就是中国进步，不断进步。前一段时间中国刚刚进行了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改，那么也是加强了这个诉讼程序的严谨。那么中国确实还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坚定地朝着依法治国的方向走，而且呢确实在取得进步。那么如果说像刚才那个湖南那位先生在电话里说中国没有法律了，完全共产党说了算，这话有点极端，有点绝对。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法律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还是感觉到我们受到法律的保护。当有个警察在我们身边的大晚上很晚的见到街上有两个警察，你还是感觉到那么更安全一些吧。那么确实中国在越来法律越管用， 依法治国，这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过程，这是个渐进的，不可能有一天突然出现，一夜之间突然改变，对吧？那么具体我们会多快，还是会多慢？我想呢，在最近这十年中，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好，谢谢胡锡进先生。您谈到中国的法律近年来确实在不断的进步，法律的体系在不断的完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您应该承认吧？
是，对，就我对您刚才说法刚刚表示了肯定，说中国确实您谈到的这个劳教法、刑事诉讼法都在不断的更新，要劳教法最近就被取缔，当然现在还没有实行。但现在呢，中国有一种说法，从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环球时报的文章有时经常提到，就说你什么什么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就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误解。因为法律就是人们在国家机器和个人之间一种挡箭牌，你符合法律的我就要去执行，就要遵守，不符合法律的我们就要向有关的司法当局提出挑战。请您解释一下您认为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句话它不是个法律术语，而是一种人们之间进行争论的一种话。那么在争论的话中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够严谨之处。那么我想呢，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有，因为您从您的角度来说这个话，有，我不认为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这个话呢，确实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我们不要用法律的严格的体系来套舆论之间大家争吵的时候的一些话，您说呢？
嗯，好的，谢谢。我们最后30秒，请张博树先生来为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张先生，
好，
30秒。
好的，好，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我认为的话呢，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吧？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者宪政改革现在迟迟不能到位。所以的话呢，出现了我们今天所争论的这句话，是吧？我不认为的话呢，我们和胡先生之间是一种这个在具体问题上的区别。他刚才讲了一个价值观，我赞成的，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价值观是我们今天当政者，那么他这道东西的话呢，他核心他是为了保证他现在这样一个政权的存续，是吧？而这个存续的话呢，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是和中国应该实现的这种民主的大方向相违背的，啊！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那句话，我说话是自由的。吴先生说话不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跟他讨论其实意义不大。
好，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法律和挡箭牌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请《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兵打新兵"、中国军队体罚何时了。欢迎您继续收看。